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，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359首。赞美诗359首，359首。真神的带领，让我们带领我们一天，保守我们平安，让我们在晚上可以来到神的教会，一起来聚集，一起来聚会。那感谢神，在上礼拜的秋季呢布道会结束之后，那相信大家都从神那边领受了许多的恩典跟许多的造就，也让我们在灵恩会当中重新来审视自己的信仰，调整自己在信仰上的脚步， 当中也让小弟去思考自己的信仰生活是如何，要如何行才能合乎神的旨意，要如何行才能成为神所悦纳合乎神心意的殿。那再加上其实总会在就是从疫情开始，在 YouTube 的频道上，就是有一个频道叫做在屋檐下的时光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。那这个频道基本上一个礼拜都会跟就都会出1到2支的短片，就是大概8分钟、9分钟左右。那当中其实对于很多信仰的造，就是有很多信仰的造就跟一些信仰生活的分享。那很多时候小弟都是从那边那去领受到，有时候可能自己的信仰或者是自己的生活在软弱的状态下，那有时候看到影片的时候呢，就会就是感受到安慰，而且也很清楚知道要怎么样去照着神的话去行。所以今天透过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好，那圣殿呢，其实在旧约指的是敬拜真神的殿，那在新约指的就是信徒及教会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段圣经，我们来翻开哥林多前书三章。哥林多前书三章，3:16，哥林多前书3:16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。那这个身体呢，也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。那既然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，我们就应当要有义务，那有这个责任去将这个身体看守，而且要保养顾惜好，在将来能够让主所用，成为神所器重的器皿。那主题上面有写着成为主的圣殿，那代表着说呢，这个圣殿也就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信徒，这教会是属于神的。那当我们今天成为一位基督徒，我觉得成为神的真信徒，成为神的教会，是一个信仰最基础的方向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先把这个概念还有这个方向先抓好。再来，成为主的圣殿，题目的最前面其实有一个副词，就是来形容成为这个动词这样。那这个副词也就是渐渐这两个字。那渐渐代表什么呢？渐渐代表着一步一步，那慢慢的按部就班的意思。那为什么要渐渐成为神的殿，而不能马上成为呢？其实在我们人生从小到大，就是很多地方很多事情，我们都是要借着学习，那借着身边所接触到的人事物，让我们慢慢的去成长。那在很多的事情上，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。如果说我们先今天要做一件事，那我们当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，我们只想要一步登天，只想要赶快的马上的把这个事情做好，那不去学习，不去经历学习，也不去摸索，那也不去可能找资料或者是规划等等，那我们就只想要赶快，就是马上一步就到达我们要的目标。其实往往我们从这样的方向来看，其实都是得到的结果都不是很好的。那所以成为主的圣殿这件事也是一样，我们必须要循序渐进，那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来完成。那我们从刚一开始的建立根基开始，我们就要慢慢的建造，那到最后呢，靠着神的圣灵将神的道来行出来。那在行道当中呢，我们也能获得成长，不管是在服事上或者是在灵修上，都可以从中来去学习到神要我们学习的事情。那我们在我们服事上呢，我们也能边做来边学，那并且从灵修当中学习更多神的话语。那当我们在建造完毕在成长之后呢，我们最重要就是要来与神连结， 成为神所重要的仆人，直到最后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到有一天我们被神接回的那一天，我们可以到跟神一起来同住，一起同享这个天国的荣耀。好，那再来我们要如何去行，那如何做才能达到成为主的圣殿这个目标呢？那我想第一个就是我提出三点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就是成为神家里的人。好，我们先翻开圣经以弗所书二章。以弗所书二章，二章我们看一到五节。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五节，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五节，第一节：你们实在过犯罪恶之中，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那我们再来看十一节到十三节。十一节：所以你们应当纪念，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为没受割礼的，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。好，从这段圣经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我们原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那在还没有受神拣选之前，我们是不配的。那在十一节有说到我们是外邦人，也就是说还没有受割礼的，但是靠着神的宝血、神的救恩跟神的拣选，洗净了我们的罪，那使我们能够得救，得以去亲近神，并且才能真正的成为神家里面的人。那当我们被神拣选之后，就是当我们被神拣选，那神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以后呢，我们的生命呢就因着认识基督而有所改变。那所以我们可以回想一下，我们可以回想说，当我们还没有认识基督以前，我们是什么样状态的人。那其实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都是从小就受洗归入神名下的人嘛。那但是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可能长大之后，那经历过一些事情，或者是在一个偶然的状态下才认识到这位真神。可是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，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基督以前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。那或许我们还没有认识基督以前呢，我们还死在罪恶之中，但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后呢，我们就因着这个耶稣基督而活过来。那或许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，我们是一个随从世俗的人，但认识基督耶稣以后呢，我们选择跟随主耶稣走这一条天国的道路。那或许我们在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，我们是受撒旦，也就是说受魔鬼辖制的，但是当我们当我们受辖制之后呢，我们就可能会随从自己的私欲和恶念，那去做很多事情。但是因为认识基督耶稣以后呢，我们就得着了释放，得到了自由。那在这自由当中，我们也可以去学习如何去爱人，那学习是如何去爱神，而且去服侍神。那其实学习爱人跟学习服侍神这两件事，其实是圣经中一直在教导我们的事情。那而且我们并且神交代我们是要真正的去行，真的去做。那并且在最后我们在神里面 复活，然后而且跟基督一起同享这个荣耀。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件事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去思考说，在我们归入耶稣基督之后，我们的生命是否有所改变。那在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后，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以前的旧人来脱去，那成为一个新人，并且呢，当我们成为这个新人之后，我们是要为主所用的新人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放在心里面，那让我们去思考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旧约来看，就是我们也很清楚知道，在创世纪就有记载着说，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，他那里记载着就是很多的事物，很多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东西都是神一手所创造出来的。那在创世纪第三章那边呢，也记载着神原本有创造一个伊甸乐园，让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那里快活度日，并且呢在那边快乐的居住。那原本其实我们也可以一直在里面一起同享这个神的恩典，但是因着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的犯罪，就像创世纪二章三章那边有说到，当时候呢，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，当时候神是如何吩咐亚当的呢？神就告诉他说，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但是我们再往后看，我们在后面所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被蛇，也就是被魔鬼来诱惑，被魔鬼来引诱，那因为这样就犯了罪，那就是没有听神的话。那当他们犯了罪以后呢，这个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。那也因为这样，我们就像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有说到，我们就赤身肉体，那还要劳碌的生活，也就是说要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。那也因着这个罪进入这个世界，我们就因此没有了自由，那被罪所辖制，甚至因着这个罪呢，使我们与神的爱来隔绝。那我们再看回来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一到十节。好，那第一节到第五节呢，其实刚刚就大概有念过。那第一节到第五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原先是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那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那又说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那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但是我们如果再看到后面，我们看六到十节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神的爱是很奇妙，是很伟大的。那因着神的爱，神的怜悯跟恩典，那神也代替我们受死在这个十字架上，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啊，原本我们因着这个罪与神的爱来隔绝，但因为神代替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这些归主的人呢，可以回复神儿女的身份，让我们的罪得以洗净。就像十三节那里有说到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生活在神的恩典之下，尝到这个主恩的滋味，都是因为神的怜悯，让我们从罪中被拯救出来。那最后呢，才使我们没有与神的爱来隔绝。那我们回想到现今的我们呢，我们来看一段圣经，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。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看35节到36节。罗马书第八章35节到36节，35节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肉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 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37节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好，从这段经节可以看到，因为神对我们不变的爱，那以及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，在刚刚读过的这些患难啊，这些逼迫，那这些外在的影响，看起来好像会让我们造成冲击，让我们受到伤害，甚至会让我们因着这些患难一倒而下，就是被这些患难来击倒，那一倒而下甚至爬不起来。但因为有神的爱，这些东西其实已经就不算了什么，也不足以我们去谈论，反倒神使我们胜过这些患难。就像这段经节所说的，神已经胜过了，已经胜过了这些，已经胜过了这些。那这些我们所眼前所看到的阻碍困难，那其实神让我们不单单只是胜过，并且在后面还特别的说到，反而还是有余的。那我们也知道，神的爱是他永远救恩的源头。那这本圣经所教导给我们的道理，也就是整本圣经的总纲，其实都是在讲爱这件事情。所以不管遇到任何什么事，那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来隔绝，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。那我们再看回来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，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那里最后就有说到，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。那在19节也有提到，这样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。所以当我们要渐渐成为主的殿之前呢，我们第一件事，我们就要先来成为神家里的人，那让神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让这位神成为我们的信仰。那第二点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，这就是正确的根基还有建造。我们来看圣经以弗所书二章，以弗所书二章的20节，以弗所书二章20节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。好，那这里写得很清楚，神的家、神的教会是被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那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。那从这边我们其实可以去思考一下自己个人信仰工程的建造。那我们信仰的工程其实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，而且是一生一辈子的工程。那我们要如何才能把神赏赐给我们的殿来建造好呢？第一个，我们必须要以耶稣基督为基石去建造。我们来看圣经哥林多前书三章，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，第三章的10到11节，哥林多前书三章10到11节，第10节，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，在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这个立好的根基其实就是耶稣基督，而且这个根基呢是没办法去取代的，是唯一的。那建造教会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好，那我们来思考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个工程的建造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在外面在盖大楼啊，或者是在盖房子的时候呢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第一个动作一定是要先挖地基。那这个地基就是代表整个房子、整栋大楼的一个基础，也是最重要的。那当这个地基呢越挖越深，那房子盖起来才会越稳固。那我们也可以来想想，在现今社会的洪流当中，那有许多的潮流， 那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时常在冲击着我们。那当我们能将，如果说我们能将自己的信仰根基立好的时候，那将信仰的根基立稳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用怕被这些社会的洪流来冲垮，因为我们的这个根基，我们这个信仰的根基就是那个唯一的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来看圣经哥林多前书八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。哥林多前书八章的五到六节，第五节，虽有称为神的，或在天或在地，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，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，万物都本于他，我们也归于他，并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，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。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只有一位，而且呢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万物呢，都是出于神的。那代表这个万物，代表这个万物如果是出于神的呢，我们就要好好的去尊敬，而且我们要好好的去保护、去看守，而且要本于耶稣基督。那我们要去好好的去把这个根基建立起来。那当我们根基立对立好，对于我们的人生，对我们人生的信仰才有意义，而且最后呢才能得到永生。好，那再来，当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建立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必须要来开始建造。那什么是建造呢？建造就是装备、准备的意思。那我们要用什么来建造呢？当然就是要用真理来建造。那真理是什么？真理就是神的话，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话，就是这本圣经，来建造装备我们的殿。而且呢，而且是要，既然这是神的殿，我们就应当要按部就班的好好的来做，不能去偷工减料。就像刚刚有读过的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五节那里有说到，那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。那我们要把神交代给我们的这个殿建造好，就像我们可能很熟悉的，我们在前几个礼拜就是新闻嘛，就是在讲大直那个大楼的建造。那可能因为有一些个疏忽环节疏忽，导致可能我们也看到新闻，隔壁的房子也因此塌陷，影响到周围的房屋。那从这边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，就我们也要小心啊，转为我们对于在信仰上的警戒。那我们要将自己的殿跟根基来建立好，那并且要用神的真理来建造好，按部就班，扎扎实实。那这样不但能造就自己，而且还不会影响到周围的人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的三章。提摩太前书三章，提摩太前书三章的十五节，十五节，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跟根基。好，那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真理是一切做事的基础，那也是一切做事的根本，就是这本圣经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话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，约翰福音第六章，我们看六十三节，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，六十三节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好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那神的话能够使我们在肉体上或者在信仰的生活上得以饱足。那若不是神的话，我们在可能在信仰面对信仰的艰难，或者是面对信仰的挑战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一个根据，而且没有一个方向去 去行，而且我们也不知道，可能我们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常常会不知所措，而且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事情。但是因着神的话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话会使我们饱足，而且神的话带给我们许多生命的盼望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。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，十六节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好，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。那这本圣经神所默示的，它要带给我们什么呢？它要让我们做什么事情呢？后面有写到，就是要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。那最后呢，当我们透过这本圣经去做我们生活的基础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。那并且呢，用这个真理作为我们建造的一个材料，是最好的材料。所以我们当用最好的献上给神，让神去使用。那就像罗马书那里有说到，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十二章。罗马书的十二章的第一节，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们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那当我们把这个信仰的这个圣殿，我们这个身体建造好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去把这个最好的来献给神。那我们要将，就像这里所提到的，我们要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神所喜悦的。而且呢，在后面有说，我们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。那其实这里刚刚我们所读的提摩太后书那里有说到，就是我们要行各样的善事。那怎样才是行各样的善事呢？其实在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所行的善事是有哪几样的善事。第一个就是要行公义，那第二个就是要好怜悯，那第三个就是要存谦卑的心，最后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与神来同行。那当我们透过这个真理，这本圣经来建造我们的殿，我们的身体之后呢，我们这个殿就要成为这个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二章，以弗所书二章的二十二节，二十二节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，约翰福音的十四章，十四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，十六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好，那这两段经节很清楚、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个殿要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，而且我们要让这个圣灵，就是保惠师，永远跟我们同住。那接下来，其实当我们这个圣灵跟我们住在我们内心，使我们这个圣灵住在我们内心之后呢，我们要把这个信仰来活化在生活当中。那借着这个圣灵呢，能够去带领信仰， 去帮助祷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八章。罗马书第八章的二十六节，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灵祈求。好，那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圣灵是一件就是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就有了圣灵，那我们软弱就有圣灵来帮助，而且呢这个圣灵可以照着神的旨意来替圣徒来祈求。所以我们这个信仰建造好，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之后呢，我们要将这个道理，这个信仰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将我们的信仰生活化，而且要将我们这个生活来信仰化。好，那总结刚刚所提到的三个，我们所立的根基是要用以耶稣基督为基础，那以耶稣基督为根基来建立好。那再来建立好这个根基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来装备来建造。那要如何建造呢？就是要用神的话，神的真理来建造。那当我们能够将神的真理、神的话内化在我们的心里，那让我们在灵修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可以常常去咀嚼神的话，那将神的话吸收起来，那这样就可以有助于我们在这个信仰生命的殿建造起来。这样，那最后当我们这个殿建造好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去行道去实行。那要怎么样去行道实行呢？我们就要靠着神的圣灵来内住在我们心里。就像雅各书第一章那里有提到，就是他叫我们说，我们不要单单听到，而是要去行道。那当我们的根基建立，当我们的这个身体建造装备好，那最后我们实行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成为合乎神旨意的圣殿。那当我们做完这三件事情之后呢，最后还有一个，就是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我们要联络合适，渐渐成为神的殿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二章，以弗所书的二章，二章的二十一节，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节，各凡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好，那除了真理建造啊，圣灵带领之外，我们最重要，我们要就像二十一节这里所说的，我们要联络的合适，要在教会里面，在各位弟兄姐妹当中，我们要彼此来联络，那彼此来连接。那在彼得前书，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二章，彼得前书二章的第五节。彼得前书二章第五节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那这里清楚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成为神所建造的灵宫，那成为神圣洁的祭司，那也要奉献这个神所悦纳的灵祭。那就像刚刚有提到嘛，当我们这些都建立好之后，我们就要与圣徒来连结，那要互相来帮补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，以弗所书的四章，四章的十六节，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联络的合适呢，而且还要百节各按各职。百节各按各职的意思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，神赏赐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同，那我们所在教会的功用也不同，那我们要照着神给赏赐给我们的恩赐， 那神赏赐给我们的功用，那彼此的去相助，那彼此去帮补，甚至呢，我们在做事工的时候呢，我们能彼此来连结。那这个连结不是说连结某某人的心，或者是连结谁的心，而是我们要去连接神的心。那我们因着同一个连接神的心，我们就能把这个殿建好，而且能够将神赏赐给我们的恩赐发挥到好，那也能从将我们神给我们的事工来做好。那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十二到二十六节，十二到二十六节，其实这一段都在讲说，我们要我们的身子不是只有一个肢体，乃是许多肢体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教会是从各种肢体所建立起来的。那我们当我们各为肢体，那我们发挥个人所得的恩赐彼此搭配，而且在搭配当中我们要去互相的尊重，而且要不分你我彼此相顾。就像这里所说的，我们不能说我用不着你，那我就不需要你了。是，其实我们是每一个肢体每一个都有功用的，那缺一是不可的。那其实神赏赐给我们的圣工，对于我来讲其实也是这样，既然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事工，其实并不是说一定要是谁做才可以，或是谁做不行。其实这个其实只要是神的事工，我相信神都会去差遣合适的人来去做，那也不用害怕这个事工没有人做，因为这是神的事工。这样那当我们在做侍奉的当中可以不分你我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在神那边得到应许，而且能够跟神一起，这个肢体能够一起同受苦，那同得荣耀。那在教会的侍奉里面，其实有看到很多的年龄层嘛，那其实很多的前辈的信侍奉的态度，那侍奉美好的脚中，其实在我们心中其实带给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有很大的方向，而且很大的鼓励。那我们比较年轻的人在做侍奉当中，或许在侍奉上可能有一些不熟悉的地方，或者是有一些不谨慎，或者是做错的地方，那这些都要希望都能靠着我们的各位信仰的前辈，能够给予这些年轻的同工、年轻的弟兄姐妹一些爱心的关怀指导，而且不吝指教，那以鼓励代替责骂来栽培、来提拔这些教会年轻的工人。那我们这些年轻的一辈呢，要尊重，那要虚心求问这些信仰的前辈，因为他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美好的信仰脚踪，而且他们也从神那里领受到许多神的恩典。那所以我们年轻的一辈，我们要懂得去谦卑受教，那将神的事工做好，那在这方面我们也能够与一些老前辈一起来互相搭配，那将神的事工来完成，那才不会不负神所托的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要在真道跟爱中成长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，以弗所书的四章的十三节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好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合一，同归于一。那合一是什么意思呢？合一就是我们要同着一颗心，那去做服事的这样的工作。那其实真道是合一的基础，也是成长的关键。那在信仰的这条路上呢，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我们就像一个婴孩， 从小时候我们就是小时候就是吃奶，那等到长大我们吃干粮。那期盼我们在信仰上也是如此，虽然我们可能刚认识神，刚信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还是一个吃奶的婴孩，但是其实透过我们查考这本圣经，透过圣灵的帮助，我们渐渐的长大成人，那渐渐的把神的殿来建立好，那我们就到长大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来吃干粮。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五章，希伯来书的五章的13到14节，13节，凡只能吃奶的，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；唯独长大成人的，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学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好，这里告诉我们嘛，就是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才能吃干粮，因为当我们开始吃干粮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去分辨这世上的是非跟一些好歹。好，那最后呢？最后我们神也给我们一条很重要的命令，那也是这本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的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3章，约翰福音的13章的35节，约翰福音13章35节，从34节开始看。34节，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好，那其实我们可以从保罗的书信，很多书信当中也看到，其实保罗写给这些教会，这在监狱写这些教会的时候，其实他也一直在强调这些信徒，就这些教会信徒要彼此相爱，而且要彼此的去帮补。那在现今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要像这里所说的，我们要彼此的相爱。那后面也很重要说到，因为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当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那在真道在爱中学习成长，那又能与神来连结，那也能跟弟兄姐妹来彼此搭配，彼此同心，彼此连结，那这样我们就能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。好，那其实从一开始这根基的立好，用基督耶稣，那用真理来建造，用圣灵来带领，那后面我们要来从真道爱中来学习成长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4章，以弗所书的4章，第4章的21节到24节，以弗所书4章21节到24节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既然我们听过神的道，那我们就要去领了他的教。那有时候我们在听神的道，有时候我们可能只是右耳听左耳出，那我们却没有去真正的领受，那以至于的，当我们虽然有听到这个道，但是其实当我们有时候遇到困难，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也没办法去真正的把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行出来。所以这也很重要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还要去领受，去领了神的教导。那当我们去领了神的教导，不单单只是领受，领受的时候我们还要再内化，那再去吸收，那真正的去学了神的真理，这样才能够完整的将神的话活在我们的心里，那也能像后面所说到的，能够脱去我们行为上的旧人，那而且呢能够改换一新，穿上神所赐的这是新人的服装， 那这个新人的服装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那所以当我们要成为主的圣殿的时候，我们应当要把这几件事情来做好，那把自己的身体，神交代给我们的身体建立起来。那在将来呢，我们当神需要用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能够将一个完整的殿，那就是给神来使用。那最后这个殿呢，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有神的同在，而且神的赐福。那期盼各位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信仰的道路上面，能够慢慢的去建造，慢慢的将自己身体的殿来建立好，那顾惜好，那将来我们能够一起在神那边来同得享这个荣耀。那今天的聚会到这边，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71首。
主，有不退步，各主心。